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，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王伦送我情。
开书啊，闲言少叙，书接前文。
白衣子李密在人前大战王渊，王渊原来啊脚力自己不寒，结果跟小剑魔这一伸手，大吃了一惊。他一瞅这小娃子岁数不大，怎么那么大的东西，比自己的身法还要快，往上一纵好几丈高，往下一落轻如鹅毛啊！所以王渊呢、啊、就找他教训了。他深信这句话，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可不能骄傲自满呐、啊。结果两个人打了300个回合，没分上下。万年古佛赶紧过来给拦住，行，点到为止，点到为止。扭向回头问王渊，孩子，刚才你比武有什么感觉？王渊这人直肠，心里怎么想嘴就怎么说。
哈哈，师父，我算过了眼了，我没想到这小孩有这么大能耐。
老和尚一听他又冒虎话，把脸往下一沉，混账的东西，那是小孩吗？那乃是白衣神童小剑魔呀，论辈还比你高这一辈，你再要胡说，我摘掉你的牙。
是啊，王元心里纳闷，怎么16、17岁就比我高这一辈儿？我这辈儿怎么排的了？
行，这小孩我记住了，真有两下子，我服了。就这么样，他在峨眉山住了半个月，大开眼界，王元增长了不少见识。而后万年古佛又领着他到了河南登封口嵩山少林总院。那少林派还了得，名扬四海，中外皆知。到了少林寺，会见八大名僧，接待他们师徒的就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中贵，通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东。两位当家人把他们让进去，万年古佛说明来意，八大名僧都挺高兴。除了老七云游天下不在之外，剩下的都在。就这样摘了个时间，让王元当堂献艺。王元把所学的能耐练完之后，欧阳普中非常高兴，当时就给他赠了个号，叫海外野手。我挺喜欢的，你看这称号怎么样？我要把万年古佛乐的，还不跪倒给老罗汉谢恩，现在赠送你个绰号了。因为他生长在海外，性情又野，现在岁数又不小了，所以才叫海外野手。这个绰号就从少林寺得起来的。王元谢恩之地，师徒住了10天，离开少林寺。上哪儿去了？到一个最重要的地点，云南滇池岛东海碧霞宫，要会见一个人呐、啊。这个人叫金灯剑客夏随良。为什么要会他？万年古佛心里头有数。你看拜望了那么多人，要论能耐高，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。如果我徒弟要能过来那一关，就证明他这个能耐真了不起了。可惜的是，爷俩风风土土到了墓地，结果金灯剑客夏随良外出访友，不在陛下宫，没见着，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回。之后万年古佛又领着他逛了八大名山，所遇的高人不下500多个，一提他这个绰号叫海外野手，大伙全都赞成，这个号就算传出去，人们都知道有这么个海外野手，不然的话
他哪来这么大的能耐？
王元遍访八大名山，然后随着老师又回到海外金雕岛大佛寺。通过这几年的游历，他眼界大开，不但丰富了知识，而且学到了很多的武艺，对他的教育是相当深刻。回来他的性情也有所收敛，万年佛空空非常高兴，又继续传授的武艺，光阴似箭，眨眼又过去十载，空空和尚的身体就不如当初，因为岁数太大。这一天，空空把王元唤到床前，老和尚口打海上：“孩子，人自古至今没有长生不老的，因为为师啊久居海外，又学习了武功，故此才活了这么大的岁数，但是早晚必有一死，我要回归西天朝拜我佛，你我师徒总有告别的那一天，趁我现在三寸气在，孩子，我打算叫你到中原再去闯荡闯荡，将来有一番作为，为师足也瞑目。”王元一听很伤感：“师父，您老人家有病，弟子怎能离开？哎，这叫妇人之见。我的庙上弟子甚多，你不在床前，我也有人服侍，主要我希望你能有番作为。孩子听话，明后天你就下山进中原，我愿意听到你的好消息。”王元一看老师主意打定，不能更改，这才领命下来。可是回到屋上睡不着觉了，得想这回师父把自己放开手了，让我自己去闯荡，而且寄予无限的希望，叫我有番作为，我干什么呢？他觉得非常兴奋，想到临辞别这一天，跪倒师傅的床前听讯。空空和尚告诉他：“孩子，你现在有绝艺在身，你得走正道。咱们出家人讲究的是扫地不上楼一跪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不行恶事。你虽非三宝弟子，但是你跟为师多年，你要谨遵勿忘，徒儿记住了。另外你要牢记武林道的规矩，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，不准你走歪歪道。你要仗凭身上有武功，做出奸盗邪淫的事情，不但国法不容，你也对不起为师一片苦心。老师放心，弟子谨记不忘。另外你手太黑，动不动你就想把人整死，这个绝对不行。别忘了，但能容忍且容忍，你要给人以改过的机会。别忘了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你别光瞅着别人不对，难道你自己做的事儿都对吗？将自心比人心，翻过来调过去，你要反复的想，你办事情就能圆满了。哎呦，这万年古佛呀，不像教小孩一样，千叮咛万嘱托，把话说完了，这才打发王元下山。简短解说，王元一踏上中原大地，心花怒放，没有老师在身边，自己成了自由人了。
我想上哪儿我就上哪儿，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王源一琢磨，我上哪儿去呢？怎么才能闯一番世界？老师对我抱的希望可挺大呀。我得干点正事。一开始他除暴安良，除掉的恶人真不在少数，也做了不少好事。但是王源呢，觉着这个意义都不大，不那么解渴，也不太过瘾。他一想，我呀还得做点阔事，可做什么事呢心里没数。这一天他到了河南，不管是住店打店，或者是在酒饭茶肆，他听老百姓议论的中心都是开封府，而且重点提到一个白眉徐良，人们对这个徐良啊简直都捧到天上去，这人简直都神了。王源听着有点不高兴，心说啊，这徐良何许人也？他怎么这么大名？难道他比我还高吗？这也难怪，我刚到中原，我这牌子还没撞出去，自然他走到前边，我们两个人要会到一起，他未必是我的对手。但是王源呢也有个优点，他服人，只要你比他高，那他就服你。他就抱着这种想法又到了东京开封，有三次围着开封府的府衙转悠半天没进去，想找找这徐良，瞅瞅他什么模样。后来他找了个店房住下，一打听这才知道开封府的官人都不在，查办大通府阎王寨去。他把消息打听明白了，王源一想，我也去溜达溜，反正我是创业无拘无束，我到那儿开开眼界，所以他才到了阎王寨。要说阎王寨前面有三关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固若金汤，守卫森严。但是要挡王源谈何容易？王源善会爬山，你就是悬崖峭壁，多难上的地方，别人上不去，他就像闹着玩一样，不费吹灰之力。后来王源到了山顶，正赶上十阵读书营，英雄会大比武。他坐到高坡之上，抱着一棵树，大开眼界。下面比武的经过，他全看见。而且比武当中这一报名，声音往上传，他听得非常震惊。徐良显示的决意，他看得清清楚楚。王源大吃了一惊，哎呦，真是名不虚传呐、这笑话真讨人喜欢，看来人家开封做的都是正事，我应当暗地之中助他们一臂之力。这王源白天找个没人的地方闭目养神，比武的时候他就来看热闹，晚上没事他就闲溜达，他要看一看这十阵赌输赢究竟怎么个结局。有一次他赶奔阎王寨的前山，正赶上蒋昭刺探情况，遇上危险，被徐良解救，结果二小也被敌兵包围，他出于仗义，这才把两个人在重围之中救出，给扔进石子里。这都是王源干的。可这一次他仍然到前山溜达，无意之中又遇上山西燕徐亮，他一看徐亮被飞剑仙朱亮这么一帮贼给围住了，眼看要有危险，王源这才公开露面，用白灰把群贼的眼迷了，把徐亮救到后山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为什么要说王源的经过？因为他是本书之中重点人物，往后离开这个王源 开封府就有点玩不转。徐良从人家身上学了很多能耐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推荐先出亮领人追到树林，他跟王元一见面就吓了一跳。这王元是新出世的，他怎么能认识呢？结果用五斤拐杖一打人家，没想到被王元把拐杖给抢过去。王元手中拿着飞剑仙这条拐杖，哈哈一笑：“老匹夫，你这哪是拐杖？我看好像麻杆。你要不服劲儿，你就看看吧。”再看他把拐杖的两头老握在掌中，用磕膝盖一顶，这回这拐杖可好，变成乾坤圈，给围成了个圈。王元嘡啷一声扔到朱亮的脚前：“老匹夫，就这玩意儿还打仗，趁早回炉另闹。”好，飞剑仙朱亮吓得魂不附体，心说这是个人吗？这有多大的劲儿？这时候金雕侠李玉过来：“师傅，逢强制举，遇弱活擒，这个野人甚是厉害，不是一个人能赢得了的。我们这么多人，干脆叫大伙上去得了。”朱亮点了点头，身形往后一退，把手举到空中，吩咐一声：“哥，我上！”别让他跑了。拖拉拖拉也跑了。这些贼寇各抡刀枪往上一闯，就把王元困在当中。这王元猛的什么程度？他手里没兵刃，使那刀枪棍棒他看不上眼。最后他在喽啰兵之中选了两个胖子，把这俩胖子生擒活拿，拿他们俩当兵刃，抓着两个人的脚脖子当棒，把他俩抡起来，用人来打人，啪嚓啪嚓啪嚓啪嚓，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！这俩人打零碎了，再换俩。你说这位也到什么程度？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，就这一下，王元的名字就传开了。可徐良在后头看着呢，但是他也发现王元毕竟是个人，精力是有限的，一会儿等没劲儿了还得受苦，因为这是在阎王寨，人家的人有的是，死一个上十个，这些人还没等死完的增援部队又上来，那不得把王元活活累死吗？山西县徐良站起来高声喊喝：“老东家，封紧车户。”徐良说了一行话，王元都学过，他懂。哦，封紧就是对我们不利，车户就是快跑。王元一想也对，你们仗着人多势众，不算敌人。等我们把大事安排完了，咱们回来再算账。就这样，王元杀开一条血路，来到徐良近前：“好孩子，车户。”这两个人是一前一后奔后山就跑来跑去，到了一座悬崖峭壁，徐良上不去了。王元把徐良抓过来，往卡机窝里一夹：“孩子，闭上眼睛，随我来。”是那个峭壁，他上来，朱亮领着人也赶到了。等抬头一看，是摇头叹气：“上不去。”干瞪眼朝着他俩跑了。朱亮收兵撤退回去，暂且不提，单表王元和徐亮到了悬崖的顶上，回头一看没有追兵了。王元长出了一口气，把徐亮轻轻放在地上。老仙一瞅，这位真是活宝，开封要多这么两个人，平山灭草是不费吹灰之力。这才把衣服规整规整，跪倒再次谢罪。王元拉着他的手：“徐良啊，你知道我是谁？”“您的细笔我不清楚。”“好，咱俩就认识认识，往后多亲多近。就像我方才说的，别管岁数大小，
咱俩做个好朋友，你就是我兄弟，我就是你哥哥。
徐良一看，那这辈儿也不合适。
哎，王元一拨了脑袋，我说一就是一，说二就是二，肩膀头齐就是弟兄。我爱惜你这有出息的，往后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谁敢动你一根汗毛，我叫他赔一根金漆盖。徐良大喜，两个人就在悬崖上面跪倒口盟，结为把兄弟。徐良有这么一个盟兄，真如同标虎绳。可是磕完头了，两个人一商议，徐良说事到如今，你我咱们两个人要想对付阎王寨不行，因为人家人太多，危今之际我得回大同去搬兵去，你老兄就留到山里作为内应，我两天之内把军队搬起来，咱们里应外合大破阎王寨。官员说好，行了，你只管放心大胆的去，我就留在里面，你甭管我在哪，只要你来了，我随时都可以出现。两个人约会好了，徐良这才起身，就顺着黄树安领他走的那条密路，混出阎王寨，回归大宫。这回徐良毫无牵挂，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大宫。其实一瞅着城啊，徐良眼泪好像没掉下，心里好像乱箭穿心一般。什么原因？说来好像很多天，食指掐手指头一算，群雄8月30起身，赴会就是两天的时间，两头算上离开大同还不到5天呢，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。走的时候大队人马趾高气扬，回来剩下自己孤苦伶仃。想起老少的英雄都命丧狮子林，徐良的眼泪就掉下来。等进了大同府，一看大吃了一惊。